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第四章啊，第九节到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懂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弟兄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兄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啊，我们来看，我们上一次呢，到讲到的第八节啊，该隐呢，然后他杀了亚伯啊，他杀了亚伯，然后到第九节的时候呢，啊，我们来看，说耶和华对该隐说啊，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注意哈，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但是他却回答什么？我难道是看守我弟兄的吗？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们注意啊，在创世纪三章九节呢，说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其实上帝的眼目在关注什么？在关注那些属于他的人，包括侍奉他的人。他的伊甸园，他的教会当中，神的名当中呢，那个全职侍奉的人是否在那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神呢在世上眼目所关注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哈，耶和华问该隐呢：“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其实神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神为什么问呢？其实这是审判的意思，这就是说问你，让你交代你的罪行啊，交代你所犯的罪孽。而且呢，我们注意哈，不单是第九章往后，第四章的第九节往后，包括上一次，我们看当圣经提到该隐和亚伯的时候，总是说什么？该隐是亚伯的什么弟兄啊？他们是弟兄的关系啊。所以说谈到该隐和亚伯的时候呢，圣经始终强调亚伯和该隐呢是弟兄啊。你看这个四章二节、四章八节都反复提到这个弟兄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讲一个问题哈，这个该隐杀了亚伯，他实际上不要吃手，他触犯的是什么？圣经当中说流人血的罪，埋伏流人血的罪啊。而且我们今天再注意一下，圣经当中这个流人血的罪，这个埋伏流人血的罪，它重点在讲什么？它重点在讲，在弟兄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或者说在教会当中，这种什么流弟兄之血，或者是伤害弟兄的这种罪了。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圣经讲的流人血的时候，当然包括那些所有作恶杀人的。但是其实圣经当中，圣经是给教会的书，圣经里边你看旧约圣经所提到的这个流人血的罪，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指什么？教内的流人血的罪。你注意哈，教内流人血的罪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上帝反复说你弟兄在哪里，或者说你弟兄的血怎么样，你弟兄的血怎么样，其实重点是教内的事情。然后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哈，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实际上都是在记载在以色列或者说在教会当中呢，那些杀害神的仆人、杀害弟兄恶人所做的那些流人血的罪啊。其实圣经提到流人血的时候呢，它重点是指什么？指教内的事情啊。这个今天呢我们需要注意，它的重点不在乎我们跟外邦人的关系，它重点在乎我们跟教会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啊，耶稣他做见证，他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先知都是被谁杀死的？以色列人。耶稣说，我差遣先知与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从谁起？从一人亚伯的血，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耶稣清楚地讲到，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流了先知的血，流的是那些传真理的人啊，传真道的人。然后呢，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了什么？斯蒂凡啊。斯蒂凡称犹太人是应着镜像新约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说你们怎么样，你们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逼迫的啊？你们不仅把那传耶稣要来的杀了，而且把那耶稣也杀了啊！这就是圣经说的。最后斯蒂凡被拔死。然后再举两个例子哈， 在这个萨母耳记和列王记当中呢，我们知道喜鲁雅的儿子约雅杀了谁啊？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帖的儿子亚玛撒，流了弟兄的血。然后萨母耳记二十一章呢，圣经说扫罗和他的流人血之家杀死什么？归顺到以色列的基遍人，看到没有？圣经说的很清楚，基遍人是归顺到以色列，以色列人也向他起誓，但是扫罗呢，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然后要除灭基遍人。所以说，圣经自始至终你会发现，无论讲到流人血的罪，讲到逼迫，都是属血气的逼迫那些属灵气的，都有那些不真信的逼迫那些真正信的，都有那些不悔改的逼迫那些什么已经悔改的。这个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是如此啊。所以呢，我们当谈流人血之罪的时候，你要去看教内的事情啊，你要去看教内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啊，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会发现哈，神呢开始审问这个该隐，然后呢质问他，让他自己承认自己做了什么。但是我们看这个该隐啊，他面对耶和华神的质问，他没有一丝的这种惧怕，你看到没有哈？他没有惧怕，他对神的这个话回答的态度是非常嚣张的啊，注意非常嚣张的。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亚当和夏娃呢，在面对神的质问的时候，还是有所惧怕的，啊，亚当说的很清楚，我害怕。但是该隐害不害怕？该隐没有一丝的害怕。神让该隐把事说清楚，但是他说这不关我的事。他说我不是负责看守我弟兄，啊，不是负责看守弟兄。我们看到呢，该隐这个人呢，从一开始他就不敬畏神。当神劝他呢要注意的时候，他不理会，他直接去杀了亚伯。然后神质问他的时候，他用这种非常嚣张的口气啊来怼上帝啊，怼我们的神。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人非常的，就是令人震惊，就是他对神没有一丝的敬畏，啊，对这种流弟兄之血的罪呢，好像是根本不在乎。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如果一个人呢他不尊重真理。他如果不尊重那传真理的仆人，那么他嘴上再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信神的，那么他也是不敬畏神的。因为该隐他也是当做一个信神的人在里边，但是我们看到该隐不尊重福音，不尊重真理，也不尊重传福音的亚伯，不尊重神的仆人。所以说呢，就是罗马书所说的，他们眼中不怕神。所以说在今天基督教里边有这种人，他不顺服真理啊，你每当给他讲真理，你指出他罪恶，他说哎这那，他给你犟，然后他还怼你。我在很多的宗派里边见过这种畜生，男的也有，女的也有，但是女的居多，啊，就用非常恶毒的言语去怼我们啊。当我们指出他的罪恶的时候，其实呢，他们不是在抵挡这个仆人，他们是在抵挡这个仆人所呼召这个仆人来传道的上帝，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该隐呢不尊重福音真理，他不尊重神的仆人亚伯，他就不尊重上帝。尊重真理的，尊重仆人教导的，在上帝眼中，神会看作是尊重他的。你要明白哈，不尊重真理，不尊重上帝的仆人，就是不尊重神。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耶稣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差我来的就是这个道理。圣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尊重上帝的真理，一个不尊重上帝的仆人，他的嘴脸是什么？他的嘴脸就是杀人流血，然后呢根本不怕上帝。所以说你不要今天用外貌，用一个人啊他的表面的东西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信的，你要看他是不是尊重圣经真理，他是不是尊重教会啊？神的牧师、神的仆人对他的教导，如果他做不到这些，那么他所谓的这种敬畏都是假的。而且呢，我们看到该隐他是直接面对上帝， 但他丝毫不害怕。值得一提啊，该隐面对的就是人可以看到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我看第十节，注意第十节哈，第十节的口气啊，其实不是和本翻译的那么平。第十节是一种非常悲愤、非常非常那个悲痛的那种口气。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你弟兄的声音从地里向我哀求。”这里应该是这样的口气啊。你会发现到这里的时候呢，看这里，不要玩东西。神仍然强调什么？你弟兄的血啊，你弟兄的血。而且圣经说，神说亚伯的血是有声音发出来的啊，哀求的声音。我们看启示录六章的第九节到十节哈，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跟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一个仆人殉道之后，一个真正的主的门徒为义殉道之后，他是有声音向上帝哀求的，然后上帝呢是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新约来说，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提到啊，基督所洒的血，也提到这个亚伯所洒的血啊。在这里呢，就像启示录所说的，那这为神的道殉道的人呢，他的血呢是向上帝呼喊。十一节说：“现在哈，注意现在，你要从这地被咒诅。”你注意哈，创世纪三章十七节说什么？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但这里是什么？说你要从这个地接受咒诅啊，因为你流了人的血，所以说你要从这地流人血的罪上接受咒诅。注意哈，这里说女他。说他张开了他的口，从你手中带走了你兄弟的血，还是强调什么？你兄弟啊，你流了你兄弟的血。所以说耶稣说的没有错，非常正确，义人和先知的血是被以色列人流的，是被他们视为弟兄的人流的啊。在今天呢，在教会里那些逼迫仆人的，那些抵挡真理的，不是外邦人，是教会里的某些基督徒啊。也就是说这些罪呢都要归到这个时代。十二节哈，说当你服侍这地啊，原文讲过这个耕地原文是服侍的意思，说他必不再将他的力量归给你。注意哈，看到没有哈，当你服侍这地，他必不再将他的力量归给你。上一节你注意到这里哈，神说的很清楚，并不是因为你的努力、你的才华、你的智力、你的体力导致你能从地上种粮食。你虽然是在耕地，但是其实是上帝让这个地养活你，上帝给了地的能力，让地有出产给你来养活你。所以说这里说得很清楚，人即使在犯罪之后，人在地上劳苦所赚得的养生糊口之物也是上帝给的怜悯啊。如果上帝不给这个机会，人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啊。说你必在地上成为，注意哈，漂流和徘徊的，原文是漂流，就是不停的漂流流荡，徘徊是来来回回的意思。这个词呢，这个漂流什么意思？这个漂流就是像醉汉一样，这样喝醉了，然后晃晃悠悠的啊，蹒跚而行。这个徘徊啊，徘徊的原文就是流亡的意思，流亡，来来回回，流离飘荡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该隐所行的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干什么的呢？是流义人、流先知、流传道者的血。在耶利米哀歌四章十二到十六节，说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该隐在神的儿子当中杀了他的弟兄亚伯啊。所以我还是强调，圣人当中的重点是以色列当中教会当中流人血的罪啊。所以这样的罪呢要受更重的惩罚啊。 所以说之前呢亚当犯罪，但是亚当呢他还可以有糊口的机会，但是你看该隐，神收回了该隐从地上正当劳动获取养生糊口的机会啊，地不再给他效力，他就没有机会通过种地啊来养活自己。然后你看哈，那么该隐怎么养活自己呢？你看创世纪四章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你看拉麦的诗篇哈，壮年杀我，我把他杀了；少年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该隐和他的后裔是靠着强暴和杀人为生的。你看今天在世界上，有的人虽然都是受上帝咒诅，有的人呢，他可以靠着正当的劳碌来糊口，但有的人只能靠骗，只能靠杀，只能靠去抢别人的为生，只能靠共产别人的东西啊，或者是零元购为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被上帝咒诅了。你要明白这个事情，那些没有办法啊通过正常的劳苦谋生的人，很多时候他们走向作恶，走向抢夺杀人，是因为他们被上帝咒诅。你要知道哈，就像圣经在一开始说蛇的后裔啊，要靠什么？要靠终身吃土为生，要靠骗啊，要靠做假先知为生。今天在世上有很多强暴的人，靠的就是奴役别人啊，共享别人的钱财，或者说抢夺别人的财产为生。这种人呢就是被上帝咒诅了。所以说该隐和他的后裔呢只能靠这样的事情来养活自己啊，这就是咒诅。然后我们看哈，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个事情，我去提一下，然后接下来呢我对我们去看创世纪这一段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在摩西律法当中对待该隐这种埋伏杀人的，或者说在以色列中流杀弟兄的，要怎么处理呢？摩西律法对于这种人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要把他捉回来，怎么样治死他啊？大家注意哈，摩西律法在这里要把他捉回来治死他，并且该隐这种是不属于什么，不属于那种无意识的过失杀人，他不享受啊到逃城里庇护的这样的待遇，他必须被抓住杀死。而且呢，若不杀了他，那个地方就地就不得洁净啊。所以说圣经对他的咒诅，上帝对他宣告的咒诅，其实跟律法之下的咒诅是一样的，他没有办法再回到这个地方，因为他来了就得把他杀了。他只要回到这些神的儿子们中间，他就要杀了。所以说他只能怎么样，流离飘荡在地上啊。神对该隐的咒诅呢，与那些在以色列中白服杀人流异人之血的那些恶人是一样的。好，我们看十三节到十六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我们来看十三节啊，大家注意，十三节这么说的，说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惩罚，注意哈，原文不是说太重，原文是非常巨大，说超过我什么，我所能背负的，就他所能承受的。十四节，看呢，你今日从这地的面前驱逐我，并且我被从你面前怎么给隐藏啊，我就成为在地上流离飘荡的。然后说哈，这里原文说，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说所有找到我的就会杀了我。啊，你看到这个是不是跟摩西律法当中说的一样？这流人血的，他没有地方住在以色列当中，然后人要抓住他，抓住他就可以把他杀了。啊，其实当上帝宣判审判的时候，该隐已经感受到律法之下的咒诅，在律法当中，在以色列当中流人血的，他就要受这样的咒诅。第一是什么？从神的儿子当中被赶出去，然后呢，在神 从神的面前被隐藏，耶和华的面啊代表神的恩典，你不再享受上帝的恩典，然后你就在地上流浪，然后只要人找到你就要杀了你，这是律法之下的咒诅啊，律法之下的咒诅。所以说该隐呢，他意识到他自己做了什么，因为神要把他从这里驱逐出去，他从此就离开了神的庇护和看顾，按照神的律法，他这样的人无论逃到哪里都要捉回来杀死。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仍不愿意承认和提他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他自始终没有提到他干过什么，没有哈。神审问亚当的时候，亚当说我就吃了，夏娃说我就吃了，但是该隐呢没有说去坦诚，没有说，就说已经点得很明白，他没有去承认，没有去面对这个事情。而且该隐他不愿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什么，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他想的是什么，自己的肉身如何在今世不至于被人杀死。他所思考的不是说自己能不能进天国，能不能在将来怎么样，他不是这样的。你要注意哈，在圣经当中大卫也流过人的血，大卫杀了赫人哥利亚，夺了他的妻，但是大卫所走的道路是什么，在神面前承认罪恶，并且接受上帝对他的报应和惩罚，最后大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神呢也赦免了他。但是该隐呢，他注意哈，他不愿付出代价。该隐所追求的是在今生肉身的平安啊，肉身不被杀死，但是他既不想面对这个审判，他也不想承认自己的罪恶，他也不想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啊。终归来说呢，他不考虑将来的事情，你要明白哈，该隐这个人他不考虑将来的事情。该隐呢是一个属血气的人，用圣经的话来说是今世之子啊，没有永恒的这种看见。来，我们看下面十五节，耶和华说，那注意哈，耶和华说，这就是个词，说诚然是这样，或者说是的是这样，神向他许诺了非常清楚的一个事情啊。神说哈，凡杀了该隐的，注意哈，说必遭到七倍的报复。然后耶和华呢为该隐设了个记号，你注意这是什么意思啊？说设这个记号呢，是为了不让人遇见他或者找到他将他杀死。你注意哈，这里哈，这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说该隐碰不得，或者说那该隐他做的正确不能杀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杀了该隐啊，你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和要付出的这种精力和代价是你难以承受的啊，你可能你把他杀了，你找他复了仇，复仇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错，因为摩西律法允许这个人向杀人流血的人复仇，但是神说呢，杀该隐呢会遭到更重的报复啊，注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然后神给他立了个记号，这个记号原文呢也表示神迹，也表示神跟人设置了一个约啊，不是约，就是立了一个凭据在里面。你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我刚才讲过摩西律法当中相关的条例，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该隐呢他拒绝在今世为他的恶行付出代价，神呢最后也许可了他，你要明白哈，神没有在今世的时候夺取他的性命，而且哈，神在这里对该隐的惩罚没有像摩西律法那样命令神的儿女以色列人把他揪回来给杀死，反而是给他一个许诺，并且给他设了一个记号，免得有人要找该隐报仇将他杀死。我想问一下，上帝这话是对谁说的？是对 神的儿子还是对人的儿子，是对信的人还是不信的。神在这里是对那些信的人说的，是对亚当、夏娃以及后面的赛特神的儿子们说的。也就是说清楚什么，神为他许诺并且设立一个记号，免得人找该隐复仇将他伤死，就是告诉我们，告诉神的儿女啊，不是告诉那些外人哈，就是说该隐在世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杀他，你所付出的代价是你难以想象的，你会遭到加倍的报复，因为神在他身上给他设的这个记号是有效的，你要明白哈。如果你再不明白的话呢，我会跟你说的很清楚，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流人血的恶人，他们有权有势，有的甚至是掌权者，你如果想把他推翻或者杀死他，基本是不可能的，你要付出的代价不要吃不要懂，会远远超出你所承受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做不值得。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神这里的命令啊，不让杀该隐，不是对那些外邦人说的，是对神的儿女说的，神不让神的儿子们向人的儿子们去复仇，你要明白啊。神告诉神的儿子们，如果杀了该隐这样的人啊，你可能最终能杀了他，但是你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你所遭到的这种反扑也是很大的，因为他没有底线。所以说弟兄们可以看到，对于该隐这种人，从起初的时候呢，神就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供物，但是对他还是有劝诫的。但是当该隐继续的无视神的劝诫，并且杀了神的仆人亚伯之后，而且完全没有悔改之心的时候，你要注意上帝是怎么对他。上帝并不是说像摩西律法当中命令以色列人将以色列当中流人血的人杀死，注意哈，上帝对该隐的做法是把他当作一个外邦人，当作一个不信的怎么样，把他赶出去，你要明白啊。摩西律法里边，讲到那埋伏流人血的、故意流人血的、流定人之血的人，要把他抓回来杀死，这个是针对谁啊？以色列当中。但是在这里呢，神直接把该隐当作什么外邦人，把他赶出去，也就是说，对他不再适用摩西律法。你注意哈。神在这里呢，是把该隐当做一个外邦人，当做一个不信的人，从上帝的子民当中，从耶和华面前给怎么样，给赶出去了。就今天来说，从教会当中赶出去了。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也说过，马太福音十八章也说过，在教会里边有人作恶，有人得罪你，有人伤害你，对他是有劝勉，有责备啊。他如果劝几次不听怎么样？就把他当作外人，神当时有的哈。所以说呢，神允许该隐或者今天像该隐这样的人在今生活着，并不是说取消了对他的审判，而是把对他的审判和惩罚留到末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不单是该隐这样的人身上有这个记号，在今天在世上有很多的强暴的人、残暴的人，有的是掌权者，有的是有权贵的人士。我很明确的告诉你，无论你是上街，你还是政治运动，你还是背后准备刀枪，你干不倒他的。因为神给这样的人怎么样，身上留了一个记号，你如果强行要干倒他，你所付出的代价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那、啊、所以说神对于这些不信的人，对今天我们教会的教导，就是说他不适用于摩西律法，往下来，也不适用于啊，不，他不适用于摩西律法，也不适用于这些，他就是说不适用摩西律法，也不适用于什么呢，用教会里对待弟兄姊妹、教会里边惩戒的方式对待他。 圣经所说的就是直接把他当做什么外邦人，直接把他当做外邦人，把这样的人直接当成外邦人。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章，那些屡次不听教会教训的就把他赶出去，看他就像什么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但是从此之后，这个人与神的国无关无分。耶稣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在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该隐虽然肉身没有死，但是他的结局已经死了。一个被赶出教会的人，他就是被神彻底咒诅，他等于失去了一切啊。所以说啊，往上去，往下去。所以该隐说，往下去，再回去。所以该隐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担当的。为什么？因为我被赶出离开这个神的子民中间，而且不能见神的面，然后要流离飘荡在地上啊。所以说弟兄们，即使呢神没有让人动刀去杀他，这个该隐实际上已经死了。一个人在地上被教会捆绑，等于在天上被神捆绑，即便肉身活着也是活死人，没有罪恶，没有这个赦罪，没有永生。所以说对于该隐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需要知道教会在世上到底是做什么的。弟兄姊妹，教会在世上是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给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去为他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在神面前为他宣告赦免。但是教会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负责什么改良社会呀、推翻暴君呀、包括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包括在世界上寻求政治权利，通过暴力的方式去把恶人捉回来弄死，然后完成复仇。其实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我们教会在世上的使命。因为很多时候你需要知道，神在该隐这样的人身上设的记号是有效的。当他的时候，他在上人的时候还不到的时候，你杀死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即便杀死了，所付的代价是超乎你想象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命令呢，对基督徒对教会仍然有效。所以圣经里边弟兄姊妹所讲的很多的公义是指的什么？教会里面的公义，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公义，而不是指基督徒在世界上向外邦人去复仇，去寻求所谓的公义。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哈，当施洗约翰被希律王砍头的时候，耶稣没有号召门徒起来为约翰复仇，然后耶稣是做的是什么？退到旷野继续传道教导门徒。当约翰的兄弟雅各被希律用刀杀害的时候，约翰也没有号召教会起来复仇。在使徒行传当中，当彼得呢被希律囚禁，第二 要在那个 节期的时候去把彼得审判啊，教会怎么做的？就是为彼得祷告，教会没有上街，也没有抗争，也没有号召大家发动暴动去把那个希律杀了。但最终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彼得被神的使者从监狱中救出来， 然后那个杀害异人的希律最后死于上帝之手，希律是被一个虫子咬死。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是因为得罪神杀害异人死。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残暴的事情，有很多流人血的事情，但是教会所处理的是什么？教会里边的罪恶。教会跟外邦人跟那不信之人的之间的关系很简单，我们传给他福音，他们如果不信，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分开。我们需不需要追着他的屁股给他没完没了，或者说把他给杀了呢？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你杀他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你的想象。罗马书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命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哈，当那祭坛底下揭开第五印的时候，那些为义被杀的那些仆人呼喊上帝伸冤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让他们再等一等，等到那些一同做仆人的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满了被杀的数目的时候，神就会伸冤。虽然说亚伯死了，亚伯被恶人该隐活活的打死，但是神禁止神的儿女为亚伯的缘故向该隐复仇，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就拉倒了，而是说这个事情要有更大的审判。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在这里这个压力就在哪一方呢？这是对神的儿女信心的一个挑战。你能不能在教会里守住聚会，忍耐到上帝再来的那一天？还是说你忍不住，你要起来去报复他们？这个将显明你是不是一个真信的。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尤其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试图对那些恶人进行审判和报复，这个是突然的。我们可以把这样恶人赶出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不能杀死他，因为你这样做你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也要说这些恶人哈，像该隐一样的人，他在神那里的日子没结束之前，你想推翻他，你想杀他是枉然的。你不单杀不成他，你还会遭到七倍的反扑和报复。弟兄姊妹，与其在这个世上啊、天天想着跟外邦人斗，天天想着把这些恶人推翻，你不如在教会坚持聚会听道。你要知道哈，教会教会不是负责改良社会的，教会基督徒在教会唯一该做的就是传耶稣赦罪的福音，然后一生之久去除教除罪认罪悔改。所以说呢，我不止一次的教导我们教会的弟兄和姊妹，我会告诉他们，当我这个传道人，当我们这教会，我的家人，我的教，我们这间教会在世上慢慢建立起来的时候，在我们追求这个永生追求天国的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有很多真的是非常可恶的人，他伤害过吗？他伤害过我，也伤害过我的家庭，也伤害过我的弟兄姊妹，伤害我所爱的人。我说句实在话，我恨不得宰了他们，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动手？因为我相信有审判。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和我们教会每一个人，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我们将来都能进入永生，进入天国。当我们靠着主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着这些恶人，上帝在他们身上把他们丢进硫磺火湖，永远审判他们，这样的复仇才是真正的复仇。真正的复仇不是我们去推翻一个罪恶的权势，不是我们去找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把他杀了，真正的复仇 是在教会当中好好信耶稣，然后等着上帝灭了他。而这个需要忍耐，需要信心，需要相信耶稣再来。所以说之前呢，那是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呢我也在朋友圈传福音，结果有一个搞政治视频的，他看到我传耶稣，他说了一句，他说你这个没有用，人在世界上要靠参与政治，要靠在世界上扩大影响来争取权益，来打击恶人。他说你信那个耶稣，我告诉你一万年也不会来。这个人说这话就证明他真的跟福音没有关系。然而我们是相信耶稣会来的，所以我们不去杀死一个恶人，去审判一个恶人，我们等候上帝去审判。所以你要注意，在这里神禁止人杀该隐，不是对那些外邦人说的，是对谁说的？是对神的儿女说的，在今天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界上该做什么。那些不尊重我们福音的，那些不接受我们的，不尊重我们的，我们把他赶出去，分开即可。那我们没必要天天去揪着他。十九节，然后该隐从耶和华面前出去了，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居住。啊，注意哈，该隐啊离开了上帝的眷顾，耶和华的面指的就是基督啊，神的怜悯。然后到哪里啊？到伊甸园东边的挪得之地。我们知道人犯罪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上帝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四面转动发火的剑，还有基督伯。然后呢，在伊甸园东边呢有亚当和夏娃，有神的儿女在那里。然后该隐呢是更往东的地方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个该隐啊和他的后裔在犯罪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亚当和夏娃这神的儿女的后裔呢，就是后边说赛撒的后裔，在犯罪的道路上止住了。虽然被赶出伊甸园，但是仍在神的眷顾当中。注意这个挪得之地哈，挪得之地什么意思？挪得就是流荡的意思，逃亡的意思。说地不再给你种，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你必什么流离飘荡在地上啊？然后说该隐说，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个挪得之地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可以看到哈，该隐呢，我听着，我们该隐呢被赶出去了，他的肉身呢其实后来定居了，从表面看他没有流离飘荡，但实际上从属灵上来说他已经是流离飘荡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该隐啊和亚当以及赛他的后裔是不同的。神的儿子们呢虽然被赶出伊甸园，但是仍活在耶和华面前。但是该隐呢，他离开了基督，离开了神的恩典，他被当作外邦人赶出去，从此之后成为一个与救恩无关的外邦人。你要注意哈，被从耶和华面前赶出，被从神的儿子们中间赶出，本质上就是被当作什么外邦人。所以说一个人作恶不悔改的时候，还嚣张的时候，他就应该从教会被赶出去啊，但是不用你去杀了他。我们需要注意哈，历史上第一个外邦人是谁啊？是该隐。很有意思哈，历史上第一个外邦人是从神的儿子当中出来的，因为犯罪，因为作恶不悔改，最后被上帝赶了出去。好，我们看十七到二十二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后亚利，米后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又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土巴该隐。 他是打造各项铜钱利器的。图八该隐的妹子是哪马？我们看十七到二十二节，十七到二十二节呢是该隐的家谱，其实就是你去对比后边赛特的家谱，其实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两个阵营啊。十七节，说然后呢该隐就认识了他的妻子啊，这个认识指的是就是人之间的性关系，就跟那个亚说亚当认识夏娃一样啊，然后他就怀孕了，然后生出了谁啊，以诺，注意这个以诺哈，赛特的后裔里边也有个叫以诺的，该隐的后裔里边也有个叫以诺的。以诺什么意思呢？丁总，以诺就是你看这个列王记上八章六十二到六十三节，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啊。所罗门说献了多少祭？说王和以色列众人为耶和华的殿行什么奉献之礼？这个以诺他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做祭司、做献祭的、做全职侍奉的这个奉献的意思。以诺什么意思？做全职侍奉的，就做祭司的意思。然后呢，该隐生这个儿子起名叫以诺，不但给他起名叫以诺呢，然后呢还建了一座城，该隐建造一座城，注意哈，该隐建造城，建造这个建造的就是圣经当中那个造女人的造，还有建造圣殿、建造会幕的造。然后说该隐呢按照他儿子的名字宣告那个城为什么以诺，那个城叫以诺。我们需要注意啊，该隐建造这个城，该隐是按照他的儿子的名字建造这个城，实际上他是想把他和他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打造成为一个什么宗教场所。你要明白啊，他要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为一个宗教场所。然后呢他设立他的儿子作为行奉献之礼的祭司，把他所造这个城打造成一个什么行奉献之礼的一个场所。他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宗教，而且呢他实际上他把他的宗教作为一个正面宣传出来，是为善，是为神做奉献的啊。然后呢该隐呢将他儿子的名命名，把这个城实际上命名一个圣所，他也试图把自己和自己的后裔打造成为有信仰的人，但是这个不是出于神的，你要明白，因为他没有真理。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该隐的后裔当中啊，和赛特的后裔当中有重名的人，但是该隐的后裔是人的儿子，赛特的后裔是什么？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哈？有一个叫以诺的啊，然后神的儿子里面也有一个叫以诺的，与神同行的，还有一个叫什么拉麦的，在该隐的后裔里有一个叫拉麦的，在神的儿子当中也有一个叫拉麦的。是不一样的啊，两个人做的诗篇都不一样。所以说你看该隐的后裔哈，他起了这些属灵的名字，但是他只有外表，他没有信仰的实质啊。后面跟你讲没有信仰的实质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神的啊。十八节，十八节说哈，说以拿被以诺生出，以拿哈被生出，以拿。所以说从这个以诺开始啊，从往后这个人的儿子们呢，他们就在打造这个宗教和奉献的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哈，然后以拿生了谁啊？米户亚利。我们看以拿哈，大家注意以拿是什么意思啊？以拿就是逃犯流亡者的意思，很有意思啊。该隐呢把他的儿子命名为做奉献的祭司，然后这个然后以诺呢生了以拿， 以拿这个名字是在实际上代表着该代表着那个以诺的信仰啊。以诺呢就说他起给他儿子起名叫什么逃犯流亡者，什么意思呢？以诺啊虽然被他父亲推崇为祭司，推崇为这个信仰的人，但是他感受不到信仰。恰恰相反，他确实感受到了上帝对该隐家族的咒诅，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他虽然住在一个城里边，肉身不用飘荡，但是他的精神是飘荡的。所以说以诺实实在在感受到这种咒诅啊。有的人说为什么给这个人起这个名字，在旧约的时候人生这个儿子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他就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什么状态啊。然后呢以拿生什么米后亚利，米后亚利的意思是被神击打了，好像而且这个词里边它包含一个涂抹，从神的国被涂抹，从生命册被涂抹的意思。然后我看啊，不单是以诺感受到上帝的咒诅，以拿也感受到上帝的咒诅，感受到被神从神的家赶出的那种被神涂抹那种痛苦。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神在这个人的儿子当中是有福音和这种管教在里边的。一开始这两代人呢实际上是没有完全被任凭的，他们里边还有一丝丝这样的回转，他们确实感觉到自己被咒诅，并不像他爹所说的那样。但是到了下边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注意哈，马土萨利的意思是什么呢？谁才是属神的，就这个意思，这个词也包含神人的意思。我们看到前两代人呢在神的咒诅和击打之下有一个短暂的反省，但是该隐的后裔哈终究没有彻底的悔改。当米后亚利生马土萨利的时候，他要起来证明到底谁才是属神。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对谁说的？这句话是对旁边神的儿子们说的，说咱来证明证明我才是属神的，就这个意思。到后边呢就走了不归路了。马土萨利生了谁啊？拉麦。拉麦的意思就是强有力的，大有能力的啊。我们看到拉麦呢就起来证明，用他的能力来证明谁是属神的啊。他怎么证明呢？他说的很清楚，壮年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遭报七十七倍，你们谁都别惹我，我就通过这种方式证明我是对的啊。怎么证明呢？用刀子来证明啊，很简单，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迹，没有办法，有办法，我可以用刀枪来证明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在不同的阵营当中，两个不同的拉麦，他的信仰不同，他的结局也不同。创纪五章的一个拉麦哈，说拉麦活到一百八十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儿子必为我们手中的操作和我们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神的儿子阵营当中那个拉麦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看他的话知道。该隐这边这个拉麦呢是通过强暴，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证明自己的人，而神的儿子当中那个拉麦，你看到他是一个认罪悔改向神寻求安息和赦免的人。所以说这两波阵营里边都有同名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拉麦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大有能力的，它可以有两，一个可以指这个人非常强，另外一个也可以指这个人有圣灵的恩赐啊。我们可以看到哈，该隐后裔当中的这个拉麦其实是个畜生，而神的儿子当中那个拉麦是一个先知啊，是完全不同的。然后看十九节，然后拉麦娶了两个妻子归于他自己。两个妻子哈，你要注意哈，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是因为他要突破底线。在起初的时候，是一男配什么一女，二人成为一体，三人怎么成为一体？那三人成为一体，那就是奇葩的一体，那不可能三人成为一体啊，一夫一妻成为一体。你要知道哈，当时那个是，你看哈，同时期的人呢，你去看这个创纪五章二节啊，造男造女，在那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然后创世纪六章一节哈，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到拉麦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人的儿子们感受到神的咒诅，也感受到神对神的儿子们的祝福，啊，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看创世纪第五章生了很多的孩子，没有神的祝福怎么办？那时候这个生育周期这么长，就采取了突破底线的方式，我娶两个老婆，我通过多娶老婆的方式来多生，啊，弟兄姊妹，你看旧约很多人他多妻，我告诉你是为了什么？不单单是为了情欲，有的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能够多生点后代。所以说，这个拉麦他证明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一方面打造铜钱利器。另一方面怎么样？突破底线，夺取妻子，靠这种夺取妻子，然后多生孩子，来赢过神的儿子。你看创世纪六章说的很清楚哈，当人在世上夺起来了，谁呀？人的儿子在世上夺起来了，然后又生了什么女儿？拉麦有个女儿叫什么？底拿，啊，在这里的时候，就是创世纪六章一节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这个人的儿子这个。人口开始爆发性的增长，然后呢还有了女儿，就是那个底拿。这时候呢你又看到哈，到拉麦的时候就开始用突破底线的方式来与上帝的子民进行竞争。第一个妻子名叫什么？亚大。第二个名叫喜兰，你注意这两个人哈。亚大的意思是装饰的意思，喜拉的意思是阴影的意思。后边跟你讲什么意思？二节，亚大生亚巴，亚大哈，装饰的，生了什么？亚巴，亚巴就是，注意哈，亚巴什么意思？亚巴就是引导的意思，因为他是什么？牧放羊群的人，他是用来引导羊群的人啊。亚巴水就是引导的意思。说这个亚巴成了居住帐篷的还有牧养牲畜的父亲或祖先。弟兄们，你要明白一点，什么叫住帐篷，什么叫牧养牲畜啊？就是模仿犹太人，模仿以色列，模仿亚伯拉罕以撒做牧羊人呗。而且这个住帐篷是什么？住帐篷就是寄居的意思。这个人呢，他把自己打扮的像一个牧人，像一个在世寄居的，那其实他是一个定居的，因为他有一座城嘛，啊，你会发现他的母亲呢叫亚大，就是装饰的意思，他把他自己的儿子呢装饰成为一个仆人，啊，但他不是仆人。还有他的弟兄叫什么？尤巴，尤巴的这个字根也是引导和牵引的意思，啊，跟就是跟引导羊群跟牵引羊群是一样的，说他成了一切。注意哈，掌握这个琴和箫的之人的这个父亲和祖先。琴和箫在旧约是干什么用的？弟兄姊妹，是在圣殿当中赞美神、歌颂神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把他的儿子呢粉饰为成一个在圣殿当中的立位人，就类似于这个意思啊。但是其实都是在装啊。二十二节还有喜拉，喜拉就是阴影的意思。就那种保护啊，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意思。喜拉也生了什么？土巴该隐。土巴该隐的意思，土巴该隐是什么？能使所有铜和铁变得锋利的一个工匠啊。二十二节呢到达一个高潮啊，表示土巴该隐是该隐家族的一个重大事件。从土巴该隐开始啊，人的儿子们呢 开始精心的打造这个铜铁利器，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与神的儿子的竞争当中取得了什么？这种非常大的优势，你也可以说是压倒性的优势。你可以想一想，一群种地的和一群拿刀枪的去打仗，结果可想而知。土巴该隐的意思就是你将由该隐而生，也就是说这个儿子呢，你不是往上哈，这个儿子他是继承了谁啊？该隐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该隐家族到拉麦的时候，他里边有明的有暗的，在明里的就是那些什么啊，住帐篷的、牧羊的、吹箫弹琴的，看着就是像那个在圣殿当中侍奉的，但是背后藏的是什么？杀人的利器。也就是说，该隐是杀人流血者，而该隐的后裔也继承了该隐杀人的这种精神，而且比该隐更善于杀人。所以说，整个该隐家族到拉麦的时候，完全就耶稣所说的，说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什么杀人的。啊，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该隐家族表面上这个城啊是一个祭司的城，是一个做侍奉的城，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说谎杀人的一个宗教或者是假教会啊，这是该隐家族真正的目的，这铜铁利器才是他得以在世界上兴起来的真正的武器，它不是靠神兴起来的，是靠装甲骗然后杀。后边还有啊，还有土巴该隐的妹子谁呀？拿马。拿马就是可爱的意思，拿马跟圣经当中那个拿俄米它是一个字根，表示什么？愉快、美丽、甜美啊。创世纪六章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啊，多娶了很多老婆，生的多的时候，然后又生什么女儿的时候，生了拿马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怎么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后来是什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罪恶，后来神就后悔人造人在地上，然后神就最后用洪水灭世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往上讲，这个土巴该隐的妹子拿马，如果说前边的那些祭司啊、牧羊的、住帐篷的，那是隐士，然后那刀剑是用来攻击的，这个拿马，这个叫这个土巴该隐的妹子拿马，他就来渗透神的儿子们，如同在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娶了什么外邦的女子，导致信仰混乱，罗伯安的母亲就叫拿马，是亚门人。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中，所罗门和以色列人娶了这些外邦的妃嫔的时候，这些女子就把他们的那些罪恶和偶像带到以色列人中间。所以说，当像拿马这样的人的女儿啊，神的儿子们因为看她貌美的时候娶来为妻的时候，人的儿子和人的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交合生子，就生出了什么伟人。一半圣经，一半世界道理，然后整个世界就陷入到罪恶当中。所以说，再说，在起初的时候，像拿马这样的人的女儿，如何混乱了神的儿子们的信仰？后来在以色列的国度当中，那些外邦女子也把所罗门、也把以色列人引向偶像、引向罪恶，最终呢，把整个世界带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该隐家族啊，尤其到拉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经过包装和粉饰的基督教，但它本质里边是杀人和说谎的。 它只有一个镜前的外貌啊，可能今天来说外头挂了一个十字架，但它里边是吃人的东西。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文士法利赛人，洗净杯面的里面，好叫杯面的里面盘面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边是什么？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你们也是如此，从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个人入教，记住了教，却是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深。”啊，我们看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是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二十三节，我们注意哈，二十三节应该这样翻译。啊，为什么会有那什么，这个住帐篷的、牧羊的，还有这个吹箫弹琴的、打造铜钱利器的，还有这个，后来我说过，起来勾引神的儿子们，那个像这种拿马这样的人啊，人的女儿，说因为拉麦对他的妻子们说过，因为这是拉麦教的，注意哈，这一切的这种策略。都是谁奠定的？都是拉麦，啊，所以说拉麦呢是整个该隐家族的那个时候的精神导师，这些无底线的招都是他出的，啊，所以说拉麦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所生养的后裔都遵照拉麦的教训在世上活着，与神的儿子展开了无底线的斗争。说亚大和喜拉要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们要怎么样？留心听，细心听，侧耳听我的言语，这明显是模仿上帝说话，或者模仿先知说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话。你看他就把自己摆到神的位置啊，但是说的都是些完全畜生的话。你注意啊，说这个少年杀我，我把他杀了；壮年损我，什么意思呢？他这么说的，他说因为我的伤口，我杀了男人。说因为我身上这个青肿的地方。我杀了男孩或者是少年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后边说，若杀该隐要遭七倍的报复，那么杀拉麦就要遭七十个七倍的报复。他的意思是说啊，他做的比该隐还要靠前啊。他说，人把我碰伤了都不行，我都要宰了他；人把我碰肿了，我也要杀了他，不管他是年老的、年少的还是年轻的啊。所以说拉麦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凶狠，他也把这种凶狠和无底线交给自己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啊，这个比较类似于今天讲的什么狼文化、什么厚黑学，就在世上要突破底线啊，来证明自己啊。而且他说杀该隐要遭到七倍的报复，你碰我一下试试，我就让人尝到什么叫七十个七倍的报复。所以说拉麦是真正的该隐的继承者，该隐打死了亚伯，然后拉麦教导他的后代在跟神的儿子跟赛特的后裔的斗争当中使用什么锋利的武器，然后还有这个女人的勾引啊，然后呢还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什么牧羊的、住帐篷的，里边还有吹箫弹琴的。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时候，人的儿子们不单是在他和他的战争中处下风，而且有很多就被他勾引过去了。啊，二十五节，说亚当再一次认识了他的妻子，注意哈，再一次，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他宣告他的名字为赛特。赛特的意思就是指派、任命的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神为我设立了一个后裔代替亚伯， 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是神设立的仆人，然后那个被杀了，然后又设立了一个，说因为该隐杀了他。这个赛特是这夫妻二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重生之后，神重新赐给他们属灵的后裔。啊，赛特是神设立的，不是人设立的。而且呢，我这个孩子呢赐给他们是接续亚伯做侍奉的。而且我们知道这里不是亚伯凭着自己给孩子起的名字，他是顺服在他丈夫的权柄之下。因为在创纪五章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什么赛特。这不是夏娃自己的主意，这是出于神的。两个人呢是共同的从神那里，然后他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且他对之前的言语做了悔改。他之前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他现在说什么该隐杀了亚伯，等于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言论啊，做了悔改。所以说女人若长存信心和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啊。夏娃在这里的时候已经重生了。26节，至于赛特，他也生了儿子或者后裔啊。我们看这个亚当活到130岁的时候生的赛特，然后呢，亚当生了赛特之后又活了800年，赛特在活到105岁的时候生了以挪士，也就是说赛特是在亚当235岁的时候生的后裔。赛特呢就宣告啊，他的儿子名字叫什么？以挪士。以挪士哈，注意哈，以挪士什么意思？以挪士就是脆弱的、绝望的、忧伤的、悲惨的、生病的、病的严重到无法医治的人，实际上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是软弱的人的意思。说那时候他开始奉耶和华的名呼喊，注意哈，他开始奉耶和华的名的呼喊，就是到了生以挪士的时候啊，这个赛特，这个神的儿子，这个家族开始怎么样？奉耶和华的名呼喊，今天来说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呼喊求救。所以说你要明白哈，在这里的时候为什么说到以挪士这个时候出生的时候他才奉耶和华的名呼喊，因为你要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对自己的认识，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软弱的。而且呢，人的儿子们与在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儿子们这种斗争当中，明显神的儿子们是处于下方的，因为对方毫无底线，对方有铜铁利器啊，对方是各种的攻击、杀戮和渗透。面对这种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赛特家族开始承认自己的软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奉耶和华的名呼喊。所以说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赛特深感无力拯救自己。你要知道你所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毫无底线的敌人，怎么办呢？只有靠神。弟兄姊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哈，我们作为主的教会，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这些恶人能做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仰望耶稣救我们。你无论你上你去上街什么政治运动，我告诉你，你干不倒他们的，你不用想了。所以说教会在今天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应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告赦罪的真理，并且在教会当中一生之久去认罪悔改，除掉罪恶，除掉教，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出路。我们不要被那些奇怪的教训给勾引去，然后就去发热病。你要守在教会，我们要倚靠神，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所以说从赛特生以挪士的那个时候，他开始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有罪、软弱、无力，然后转向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说这就是创世第四章讲的这些事情，里边讲到该隐的家族，以及到最后说是讲到从生以挪士的时候 才开始奉耶和华的名呼求。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